请先看一下我们上一课的这个舞蹈方面的关于这个安慰的总结论哈。那我有一个最后总结论是没有跟你们提的，但是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就做一个结束了哈。希望我们从上面那一课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安慰，安慰是针对什么的啊，不是要解决问题的，安慰是针对人的那个时候的需要，可以陪着他把他带出来，然后靠近神。然后我们有总结论哈，有三点，三个大点。当你在帮助他的时候，第一个点哈，下面总结论哈，针对哀痛的部分，好，第一个，你要确定对方真的认识我们的神，那当然你本身就是那一个很认识我们的神的那一个弟兄或姐妹，那认识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神的话，等于说呢，认识他的三个很重要的属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好，我再讲一次哦，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复习好不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他不能解决的。好，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有这种确信，然后帮用你这种确信来帮助对方，就像那个时候约伯有七根他的信心的柱子一样，等于说不管你怎么样的无力感，怎么样的不晓得该怎么帮助他的时候，你有这种确信，然后把这种神的属性能够分享给他，为他的这个信心祷告。所以你要确信神。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把用笔把这个认得圈起来，我们要认得，你要认得，被你安慰的那个人也要认得。有时候我们知道可是不认得，好，你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第二个，确定他的能力，他能医治。好，他的应许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一起来念来，他能医治的第二点，一起来，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好，神有一个绝对性。好，他说我手上有一个权柄，他全知道，他也全掌权。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呢，我们就会对神的全权掌权打折扣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常常会被这个恶势力攻击的地方。像过去的这三年，害怕，对不对？害怕，那个就是我们已经不确定神会掌权嘛。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好，第三点，这个被安慰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先降卑，必得神升高。人碰到忧伤，人碰到哭泣，碰到悲哀，有神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就是要让这个人谦卑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信神的人，我们有哪里不谦卑的，神都知道，他无所不知。有哪里需要，因为我们如果不谦卑下来，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对我们很危险。神为了要保护他的儿女，先让我们从这个最基本的起点开始，他要用各种情境，不是他安排情境来折磨我们，不是，是因为他借着这个恶势力的情境，他有他的工作要做，在他的手中，你不用害怕。这个过程当中有神的手在抓着你，在他在掌权，他有能力。但是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的哈，好。我们把这个经节雅各书第四章八到十节，你们一起来念整齐，大声一点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 要洁净你们的心。好，这个是前面这一段啊，心怀恶意的人，当我们怀疑神的能力，当我们怀疑对神已经有一种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恶意了。你不是说他是神吗？那现在你可能要找别的帮助了，好像在他以外你还有什么，还要找什么出路了哈，至少自己了哈，自己会想去找出路哈。好，然后所以这里神并没有说，哎呀，你们这些不信我的人离开我吧。他说你来要亲近我，你要亲近神。雅各说你要亲近神，那么只要你亲近他，你认得他，你亲他，神必亲近你。好，那他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子民。洁净我们的什么？洁净我们的心怀而已。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以色列百姓之所以要七年，他们很惨啊，七年被俘虏，家破人亡，就是为了要洁净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拜偶像，除了他以外拜很多神。你看从埃及出来，这个偶像啊是从心里面带出来的。他们为什么会造那个牛犊？牛犊算本来埃及的神，所以他们把那个偶像带出来啊。我有一点我很难过的是，台湾人很迷信哈。台湾人有很多庙宇，很多这个道教佛教本来是没有偶像的，可是他们就混在一起，只要他们到哪里去，庙就会，庙或寺就跟着他们哪里到哪里去。偶像是带着走的，心里面带着走的，所以心怀恶意的。再来下面，来下面那个这个你们要愁苦，一起来，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
好，我说过，当一个人需要被安慰的时候，首先他的起点就是在神的面前降卑下来。我们不嫌弃他，我们不撇下他，但是我们要帮助他在神面前看到自己应该在哪一个位分，只有这样才有出路了。好，不然的话是没有出路的。好，记得八福，天国的八福的那个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
安慰。
所以你要安慰一个人，他需要先有这个从心里面忧伤痛悔哀痛的心。神啊，我没有理不行啊。我相信每一个被神工作过的人都有这一点，我相信，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呢要到这个地步，有的人比较硬，他就要经过多一点的跌跌撞撞的哈。你像彼得的话不是这样吗？别人都撇下你，我一定跟你下金，我都跟你去，那个常常很快，他不是有意的哦。彼得有一个很好的心意，问题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自己。所以呢，每一个需要被安慰的人，一方面我们同理他，我们同情他，没有错，不要忘记他需要在神的面前先谦卑。如果他不谦卑下来的话，功课还要学，我们也做不了什么。这个是我们要为他蒙的这个得到这个环境来感谢。我们可以谢恩，凡事谢恩，因为神在他身上工作，他的儿女他自己管，他自己教啊。所以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快乐了，他说你们要转什么？转这个喜笑。你或许把它埋起来哈，然后呢，我们说什么苦笑也好，或者是外面好像就是比较那个是人的，那个是一个表情啊。我是说好像有点好像就把它故意压，我上次查到哀痛有没有，会压下去，会把它埋起来，会故意不敢不想去提它啊。那这里说把你的喜笑，那个喜笑如果不是真的，如果是表面的，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变作哀伤，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谦卑开始，然后神要叫你升高。我们相信神的话，神要叫你升高。好，好，这是我们的上次的总结，我三点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到。那么这个是你们的这个约伯的课的最后了哈。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四课。 叫做冲突。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肢体会不会有冲突矛盾？会不会？
会。
只要在教会久一点的都知道。所以刚受洗想说，哎呀，这里是天堂，都是天使。人家还没有，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大家都对我好好哦。结果一进来，啊，怎么三头六臂都有啊？怎么我家的问题这里也有啊？所以基督徒肢体之间会有冲突，冲突是从不同差异产生的一些所谓的矛跟盾。那矛盾就是一个是武器。一个是党的，对不对？就这两个是，两个绝对不能是朋友了，你等我的意思吗？或许你手上有矛有盾，可是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作用，一个是要挡，一个是要伤害人家的，这叫矛盾。中国话讲得很好啊，矛盾。我给你一个例子，我问你们，这个是不是矛盾啊？发生在妈咪他们家，他的爸爸妈妈，一对很可爱的夫妻，可这对很可爱的夫妻呢？常常讲话就是像打乒乓球一样，砰砰砰砰砰，那谁都不输谁，就一个打一个接，一个打一个接哈。好，那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啊，他们有好几个学生在我们那边的话都很爱他们哈，他们很可亲的哈，他们是很好的老人家。然后呢，就要带他们去外面，好像吃什么，妈咪也在，我不在了，妈咪告诉我的。然后那个开车的人。不是，开车的是那个 grandpa， 是他的爸爸，然后他妈妈坐旁边，后面坐着妈咪跟一个同学，要带他们去，我说去哪里坐什么，我没有去，妈咪回来告诉他说，今天我爸妈把那个同学吓到了，他说呢，光是为了要走哪一条路，他们可以吵翻天，然后吵到这个同学一直要跟他 grandpa grandpa 不要再吵了，没有关系，因为他在开车了，他怕他 handle 不了哈。然后妈咪跟他讲一句话，妈咪说，这个是他们的沟通方式，不要紧张，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好，请坐，后面有椅子，好，麻烦弄一下。好的，好，请坐，请坐。那我要问你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 ，grandpa 说要走这条路 ，grandma 说不是，应该是那一条。应该这里比较近，应该那里比较近，应该这样比较好。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声都很大声，谁都不输谁。那请问这个叫矛盾吗？我要你们先定义好。我们在讲那个矛盾跟冲突哈，阿芳哈，我们欢迎儿子过来哈。好，这叫矛盾吗？这里是不是矛盾？
不是商量冲
突吧？那不是商量，那看起来不是商量。就你要听我的。
他们目的是一样。
这是。
都要到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这是
分歧。
这是什么？分歧。对。
讨论。
对，也是讨论的一种方式啦。我在讲他们的方式。他们不是讨论，他们是你要听我的，然后你要听我的，谁的才对？
不想做 ，sorry。各持己见。
分歧，然后你就说。
都想说自己。
做主。就是自己都很各很强了哈。然后妈咪说是他们的讲话方式。你不要怕，但是呢，到底什么叫矛盾的基本的症结在哪里呢？你们看你们的讲义，你们的讲义有两个经节哈。那我们把这两个主题经节，第一个哈，主题经节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这个是我们要面对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了要跟人怎么样？和睦。那反过来讲，妈咪的爸爸跟妈妈有没有和睦，这个是重点。好，他们回到家，妈妈照样的照顾他的先生，好，这个先生照样的 sweetheart 没有抗拒。可是那个分歧，那个很好，分歧的时候到了意见不同，不是讨论，也不是建议，也不是谁帮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认为，我的是绝对对的。好，那什么叫做冲突？有个很重要的症结，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距离。好，你们看第二、第一，我们先看第二个经节好了。 你在你的一基督徒彼此的原则里面的一，我们刚才都认同了哈，基督徒还是一样会有冲突，会有矛盾，会有分歧，好，这样就很清楚了。那所谓的分歧、矛盾、冲突的定义，不在于我们讲话很大声，好，也不在于啊，我要跟你讲得很清楚，哈，我要让你听我的，这个都不是，这个都不是重点，这个都不是所谓的冲突或矛盾，啊，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下面两个经节，哈，好，我们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六跟七节，哈，那个杨弟兄你来念，好，你大声点念，你比较靠近。
你们尽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好，第一个那个关键词告状，就是说你心里面过不去，会跟第三者去告状，知道什么叫告状吧？是不是啊？投诉，很好，你们的解释，你们的说文解释都很好哈。投诉，对了，孩子来告状，哥哥怎么样，妹妹怎么样，不公平怎么样，有没有？哦，那就是告状啊，对对方有一种不满，会向第三者去投诉啊。好，第二个争节点在哪里呢？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请。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告状，彼此哈，还会写感谢主。嫌隙就是说有距离了，啊，或是以后看到这个人，面对这种人了，好，也其实是这种人哈，我就离开一点。就不要碰他就好了，就不想碰，这是比较消极的态度。那有一种是怎么样？一种是，这是比较消极，我就那个了。一种就是会怎么样？会有去碰撞的时候，好，等于说你的心里面已经有嫌隙，有记一些事情在里面了。那记这些事情呢，是属于你对对方的一些
意见。
啊，
意见，
对，已经有意见，已经有成意见也还好，我对你这个人有意见，因为你怎么样成见，等于说就把他定了一个论，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常常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已经有矛盾了，有距离了，心里面有距离了。所以我刚才说像那个 grandpa grandma 阿公，他的爸爸妈妈那一种讲话方式，妈咪都讲说，那他们的讲话方式，他们两个从来不会让对方觉得我认同你的，就是他们的嘴巴就是要这样子打情骂俏，可以这样讲，好，来表达说呢，他们很真实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徐妈妈说骨头怎么样吃蛋好，吃蛋不好，那我就跟他说，谁说的？蛋最营养，哦，有这个伤口一定要吃蛋，那两个人就各执己见，哦，这个都是哈。但是呢，我们私下你就不要吃蛋，我吃蛋，这个没有什么好，哦，那个心里面等于说对方有一种亲切或者是信任，就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嫌隙，已经有距离了，而且会告状。啊，告状如果跟神告状哈，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定要讲，不晓跟谁讲，啊，不讲出来好像会觉得，啊，好像一吐为快哈，啊。那啊，其实讲出来不是不好，啊，讲出来不是不好。那问题是讲出来之后我们的心态，啊，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啊，你如果要去跟某一个人讲他的坏，然后你要跟我知道。跟我了解说他就是这么坏的话，你要拉人家跟你在一起的话，那个就是已经是啊我们的心理的问题了。啊，那么刚才都承认说基督徒一样的，啊，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为什么孩子们长大了之后就会告诉你说，你知道吗？小时候你对我说什么话？你知道吗？小时候你怎么样？啊，你的时候会不会？你们有没有记得父母亲对你们的不公平？那就是已经有嫌隙了， 有结在那里了。那神不要他的子民，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他不要我们人跟人之间有这种疙瘩，因为他有一句话，彼得说的，好，彼得说的，确实相爱，我放在啊，第二，啊，刚才我们提到什么叫做这个冲突，有心里面有嫌隙，有一种告状跟第三者吐露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然后第二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是神的标准，切实。你说我没关系，我不理他，我反正就不犯他，我们两个就不相往来就好了，对不对？你走你的什么路，我走我的什么桥，过我的什么桥，好。但是问题是，这样叫做切实吗？请我们了解哈，相爱的意思不是说像刚才我讲的这个两个老人家哈，然后一个每一次都说哦甜心啊，我们走这条路好吗？然后另外一边说哎我的亲爱的，我们不要走那条路，不是这样叫做相爱，那是嘴巴上，我们可以学的。你看那个做生意的人，那个 business 那些。百货公司那个中国有没有日本来的欢迎光临，你以为他在家都这样吗？啊，不是，这个不叫切实相爱，这也不是叫做什么很有修养，这是一种外面的一个，我讲上次讲那个礼啊，理由的礼跟礼貌的礼，有一个训练出来的一个外面外面的表象，我在讲的不是这个切实相爱。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很坦然，你可以说神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亲近这个人，那个就是很坦然，我不会，但是我愿意。等于说神要他的子民，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永远呢。以前有一个老姊妹啊，我们教会老姊妹，牧师说跟你丈夫传福音啊，年纪那么大，他说我才不要，在地上跟他住那么多年了，还在天上跟他住一个月。我们很好笑，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啊，那一种人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啊。但是神不要他的子民，他的神家里面的人不能有这样的情况。请我们注意彼得那句话，老人家彼得，刚才我讲的彼得有很多失败，可是他在他的最后老年之后写的这个彼得这个前后书呢，心都要挖出来了。最要紧的，巴不得说孩子们啊，我知道我走过了，最要紧的，他在里面常提到第一要紧的，最要紧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要彼此切实相爱。 好，我们往前面那个经节再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什么叫做这个矛盾就是有告状的心态，很希望别人知道那个人怎么样，或你有怎么样的伤害第三者。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嫌隙，会有距离那第三个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往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前，我们已经看过两个经节了这些经节是给我们做一个根基，这个课程的理念根基，我们凡做什么想什么都要从这些圣经的根基去找到答案，然后按着它，本来没有没关系，我们按着它一层一层的往上面盖上去。 好，那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好的，什么叫做矛盾呢？矛盾就是会有告状心态，矛盾会有这个距离，矛盾就是三者之间产生的问题，有问题要解决。什么叫三者？好， 徐妈妈说不要吃香蕉，我说要吃香蕉，我们两个人，那这个当中当我们有嫌隙的时候还有一个，所以他才说怎么样，当你要献礼物只要祷告的时候，当你在为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祷告的时候，然后你出来的话语是要他得救，可是心里面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嫌隙的时候，这个作者告诉我们，马太告诉我们，这个他说你如果想起来，为什么说我们不想呢？我们常常不会想到，对不对？我就这样，反正我就理所当然，我就哎呀为他祷告，但是我心里对他是有意见的，好。可是对神来讲，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对神是透明的，坦然透明的，就完全的是哦，没有一件事他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他说呢，礼物先留着，神没有说你不要欠了，不是这样子，神绝对不是嫌弃的哈。他说他要帮我们把那个路整好，把我们的心整好，好，就好像在帮我们做这个复健一样，哈。然后呢，他说呢，先去跟对方和好。好，这里我要再强调一次，你有那个心要跟对方和好，并不代表你们就会和好，请你们记得，你的心是要和好，因为一开始那个经节说，我们若是能行，就要与众人和睦。若为什么用一个若是呢？你尽量去做，可是不一定对方会领这个情。但是你跟神之间，啊，这里有三者哈，这个是冲突分歧的对方，这是神。我们的跟人的嫌隙，我们对人的告状，都是跟神有关系。等于说你在神的面前要交代的过去，当你交代的不过去的时候，就表示说你处在一个矛盾之间。你的矛盾不是只有跟人了，跟神。好，这样有没有了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那样的，心里没有
平安，没有平安。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常常认为不平安是常态。
对，
这是一个是，请讲。
对，这里说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是一个，就是弟兄向你怀怨，
是
没有说那个时候
是
你向弟兄，
很好，很好，是
两个方向，
是
这个是等于说是主动啊，你来和解是吧？
嗯哼。
但是如果你本人会有。还有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谢谢，这一点很重要，还不是你去对人家做什么事情哦，是人家对你有成见，
嗯，
啊，你说怎么会想起来呢？知道吗？多少都是不是，会不会？会不会？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感受到说人家对我们有成见，就从那个表情啊，从大家他们的啊，好好好好好，可是就是有那个嫌隙的时候啊。记得即使你是那个没事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这很重要，但是你想起来有谁对你有这种成见，这样讲好不好，哦，有误解成见的话，那我们要主动的所以在这里呢，面对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要有一个主动性，冲突一定是两者的，然后还有一个神，三者啊，那你要怎么样过得去，对神过得去，然后呢等于说呢，不是说我伤害的人我就要去跟人家道歉啊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你想到有时候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来那个疙瘩啊，想到说某某人对我有这种误解，或让我觉得心里啊，觉得过不去，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他说呢，好不好？你先主动的去跟对方好啊，很好，这一点非常好。好，那基本上呢，在基督徒之间、肢体之间的这个冲突、矛盾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很清楚的。这些经节，啊，这些神的话语，因为表示有矛盾、有冲突、有成见、有嫌隙，神才会有这些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准则，啊，好，那么这里有一个作用。第二点呢，我提到说呢，这些呢，神容许他的家人每一个人得救了，不马上成为一个天使的脸孔或天使的形态， 因为我们有很多需要被神工作的地方，那么神在工作的时候，你碰到什么任何，像刚才我们刚才这个经节讲说，是被人家来怀怨，或者是我对人家有意见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建立基督徒的品格。刚才我讲的这个切实相爱，然后还有一个经节，后面希伯来书12章14节，为什么切实相爱那么重要？因为它跟一个圣洁有关系。希伯来书12章那里的后面有一节，我没有列出来哈。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三个绝对条件，我们这一班的人一定都要知道。第一个，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连见都见不到，哈，所以你才会觉得很模糊哈。第二个，人非有信，你没有过信心的生活，你跟神之间好像有something wrong 哈，好像就哪里对不起来哈，不能讨神的喜悦。第二个，哈，信心，绝对性的，不能没有的。第三个绝对条件是什么？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三个绝对条件，请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它带到这个三个绝对条件不可。不是一个百分之几的福音，不是那个哎呀，现在很多成功神学呀、你宣告神的话，你就可以像这样子，是吗？那绝对条件，三个绝对条件很清楚了。人非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人非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人非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是我们一生要去，好、要去练习的。
好，
啊？尼哥底母去问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约翰3章，那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啊，从这一点开始。我们讲到信心的路是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从这两个继续的，我们用信靠来走我们的人生，然后在信靠的当中顺服神所有的对我们的工作，就是到一个圣洁完全成圣的一个终点。好，这是信心的道路。好，那么接下来还有没有问题？对这一点没有问题。第一个是重生，第二个人非有信。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那个信是在第六节。第一个是在约翰3章，尼哥底母问耶稣。好，然后最后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刚才那一节的后面。我给你那12章14节，对不对？好，你们把14章12节这个二建造基督品格的第二个经节念下来。你们要
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这是第三个绝对条件。如果神说没有就是没有啊，不要我们说哎呀这个有点理由哈、没有余地的，绝对没有余地的哈。但是记得神不是那么严苛的主人，你没有还要叫你一定要这样做，神不是用规定啊故意要来鞭策我们，他不是，他收纳我们是儿女，就像我们一个父母亲爱孩子的心一样，要管他，要教他，神是这样的心态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规定，然后觉得神很严厉，然后常常会有个意识说，哎呀，神不爱我了，因为我做不到，不是啊，天下父母心，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冲突、矛盾、分歧做一个界定。
这个绝对条件建筑，怎么样可以更胜？
好，那我就从这个经节来，因为圣洁这是一个大题哈。我们或许有一个时候我们来讲基督品格的时候，那么圣洁这是像神，神是圣洁的嘛。好，那么圣洁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词来形容它，美丽。圣洁是美丽，你知道吧？要用圣洁的装饰，那个装饰的原文是美丽，来敬拜神，光明的。干净的，啊，圣洁就是很纯，就是没有杂质的，啊，那基本上呢，有两个，我们可以拿来做自己的一个界定的。第一个， 我跟世人不一样，那叫分别。
所以我们有个词叫做分别为圣，分别。照理讲别人都会这样做，
没有信主的人都会这样做，可是我是神的儿女，我不会这样做，我不会说这种话，我不会用这种做法。我最近他们家的这个财产问题，那为了这个财产问题，就姐妹就闹得，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就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太多了哈。那这个妹妹呢，发现在爸爸离世了哈，去世以前，曾经要告她的姐姐，因为她的姐姐侵占了她的一个很大一笔的钱，就把她拿走，因为她生病了嘛，她无能为力就把她拿走了。好，上面有她的名字，她就占为己有。后来这个爸爸呢，因为一个官司要赔很多钱，他本来是这笔钱要来赔的，后来就被姐姐拿走了，然后他就变成就把这一笔钱就落在这个老妹妹的身上要去偿还。姐姐已经写了切结书说，我爸爸的事情我不管，我跟他无关系了。好，那律师那里有一个存档，你爸爸要告你姐姐，你告不告？他说你有权利告。他说你爸爸，你现在是你的爸代理人，你有权利告。那他心里很痛的，你知道吗？哈，他没有钱可以赔这个钱，可以赔这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钱，他需要爸爸那笔钱，但是要那笔钱就要去告他姐姐。嗯，你说呢？如果是你，你说呢？这不那么容易的哈。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说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什么叫分别？我已经不属于世界了，我属于神了。这是一个你的行为、言行、想法各方面有没有跟不信的人有分别？这是一个我们外面可以去想到，哎，我有没有不一样啊？人家生气，我可以不用生气，啊，不是说我做哦，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哈，隐忍有没有忍？请我们注意哈，我们不讲这个的哈。我们在讲的不是这个，有时候我们说有矛盾啊，有嫌隙啊，没关系，我隐忍，我比你会忍，一把刀插着好痛，所以常常就会把那个痛的，哎一下，哼一下，跟他讲一下，很多苦毒在里面。刚才这个经节的后面就是讲到苦毒了，好，后面就讲到苦毒了，好，讲到这个和睦圣洁之后就讲到苦毒了，你往后面看的话。那前面后面都有关系的啊，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是儒家观念吗？是不是隐忍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我们的儒家观念嘛，啊，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小不忍乱大谋，有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哲理，啊，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把心怎么样？心在滴血，然后心有苦毒发炎呐，好，所以这个我在讲的不是要忍哈，我在讲的是。我们因为有被神工作，我们有神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分别。还有就是一种纯洁，好，我们的想法什么就是纯洁，好，这是我想到我们可以。然后哦，对对，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有一个心要跟人家和睦，追求和睦到后来的结果就是像神的了，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就是让两下和睦，那个幕裂开了，有没有？本来那个至圣所那个人是不能进去的，裂开了，我们跟神和睦了。还有跟怎么样？世界上的各个全部的全人类和睦了。这个是神的圣洁里面的一份非常非常宝贝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不再把那个仇恨的，我们是有仇的。哦，还没有认识他以前，我们是跟他有仇，我们敌对他的，他就把这个拆掉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拆掉了。所以两个，一个是我们会有分别，会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不要想说人家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不是人家，好，做不到没关系，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但是我做不到没有关系。你要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啊，不要用大家没有那这全世界的标准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有神的话语圣言做我们的标准，好， 这样有没有啊？我觉得那个干净纯净哈，圣洁是一种纯净哈，就是没有杂质哈，有一种感受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哈。比如说你今天出去外面，哎呀，我们现在有 COVID-19 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开始回家都要怎么样？赶快洗个澡，衣服脱掉，对不对？那种感觉有没有？哎呀，洗一洗，然后我觉得我干净了哈。或者你的车，你们开车，我不开车，但是我坐过人家车子去让他们洗过哈，本来外面灰那个灰啊，然后呢洗又打蜡，那车出来的那个出来的面貌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啊，就是我干净了，这个不可能的，可是神耶稣的宝血洁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记下，你们记下来。约翰要你去，请去，没关系，你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洁净。耶稣的宝血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洁净。啊，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哈，约翰一书，然后第一章第九节，他要赦免我的罪，然后要洁净我的不义。当我们被洁净之后，啊，你说为什么耶稣没有洁净我呢？啊，你肯不肯呢？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我说过，神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我们相信耶稣了，我的罪，我凭着信心知道我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我有很多罪的一些痕迹要被洁净，包括我们的模式啊，我们的一些说话的模式，做事情的模式。我不是说，我再强调一次，不要像那个外面的那个很懂得礼貌的这种外面的样式，不是这样子，是里面我们心里面的样式。所以你不要说，你看你信耶稣了，怎么讲话还那么大声？等一下我们时间到了吗？我们会提到有三种讲话方式，好，我先顺便提一下，我就不细讲了哈。好，这样有没有搞清楚说什么叫矛盾，什么叫成见，什么叫分歧？好，心理的问题，而且跟神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啊？会有那个苦毒会流出去。当你告状的时候，你会为对方说话吗？不会，谢谢你肯定的告诉我。其实神看这个为病了，
对，
他看这是我们的病了，这就是一种病了。
其实那个听的人，如果他有神的东西在里头，他不会顺着他去抱怨去讲，而且不劝他，而且那个告状的人，其实他内心深处是希望别人来跟他讲。那个人的好
拉打拉一边了哈，
对，那样子他才心里才能够，
哈哈，是
很复杂的。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使人和睦，
对，
听的人，哈。今天我们讲怎么面对冲突，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去在冲突之间那个中间那个人，那个我们可能到最后我们也会提到。
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上讲，守节清心清的人才能进神的礼拜室。
是的，
守节清心清啊，其实是人的本性里面的一个东西。你手是不是清，心是不是干净的？你静下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不是？
对，我们说扪心自问了哈，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的光照。
那当然
啊，这个要。让自己的心照过 X 光哈、啊，照过这个 MRI 啊，这个 X 光还不算哦，因为还看不清楚哦哈、哦，一定要有个透视的，而且全知的神的眼光，所以神不会怪你，现在你不知道，但他一定要用很多情况来提醒你，因为圣灵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想起耶稣的话，可以想起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顺服。
这个呢，我在信主之前和之后有个很明显，就是当以前人家对我有误解或者什么的，我会心安理得，我会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你以平安为你的一个，
对，我不，但是信了主以后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虽然你听的不是你的错。
Okay.
但是你有一个和睦的心，你会主动的，不说以前，就说你会更主动的，或者是利用各种欠去，而且会有征战的。
OK， 我现在懂那杨兄意思了，心安理得是一回事，从神来的平安坦然又是一回事，这是有距离的。一个是我自己为标准，说哎，我没有亏欠，哈、啊，但是呢，第一里路我走了。可是问题神说那第二里路呢？
对，
哦呀，好的，好，我把这个稍微提一下哈，我们把这个讨一下。好，我们会慢慢的再把往这个方面哈，这个就谈到平安。上次本来你要提一个平安的事情哈，那个平安神的平安，耶稣降生，他说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哪一种人？有信心的人。那个平安是我们找不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让你失去那个平安的，那个太宝贝了哈。好，那么下面呢，我要你思考一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哈。我们说肢体里面会有，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还没有信的人也统括进来，信的人也统括进来，我们会跟众人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要面对，就是我们的面对矛盾的时候，我们的说话态度，这个是几乎是与生俱来，包括我们的观察学习跟父母亲的观察学习，我们家都是这样嘛、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说那两个老夫妻呢，他们就是这样在沟通的、啊、那这个三种呢不叫做谁对谁错或谁好谁坏、啊、我要你们回去想我是属于哪一种、啊、第一个鳄鱼型的、啊、那种模式就是打开我的嘴巴然后怎么样，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等于说我一定对，很主观意识很强，很刚烈型的，我一定对，一定是你的错，有没有？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就好像，然后呢，即使呢没理，也要把对方吃掉的感觉，这是我们讲话的一种模式。啊，第二个是乌龟型的，刚好相反，啊，冲突来了怎么样？赶快躲进去。记得我说这个不是对跟错，也不是好跟坏哦，是我们有这三种模式。那我要你思考你是哪一种模式，然后我们如何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可以来切实的相爱，这是我的重点哈。然后还有一个变色龙，没有立场，人家说什么样？有台语说习龟挖多少遍，就是。哪一边大我就哪我你们怎么讲？
借风使舵。
借风使舵啊，就转舵就是这样。台语说墙头草，台语说啊，西瓜大了那边你就靠那一边往那一边哈、啊。那有时候有的人会因为自己不太清楚不太确定，会有这种情况啊。那我要我们思考的是我是哪一种？那我应该或者说我很难面对那一种，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乌龟型的，是这个鳄鱼型的，怎么样？你马上就躲起来了，解决不了事情，不能面对了，对不对哈？那如果你是那个变色龙型的话啊，那你就是这一次这样，那一次一样这样，然后就那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跟解决，这是我的意思。那我们就思考一下，我是哪一种型的？不是你对错或者是好和坏，但是我们需要了解说我是这样。啊，从这里开始，好，这是我们天生也好，被训练也好，观察学习也好，哈，那我们要有一些成长，神会帮助我们成长。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